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么这是雅各的第三根柱子，第三根。然后第十六节，他们从伯利恒、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拉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尼。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个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那这里的墓碑是第四根柱子，第四根柱子。我们说过，雅各的一生呢，一共有四根，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这个就代表了雅各一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尤其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有七天。那么七天实在说来是七个序，特别说到创世纪的七个人物。那么从这个七个人物，我们可以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已经说过，雅各呢，应该是对应于第六天，对应第六天。那么雅各一生的特点呢，我们讲过了，他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我们讲过，柱子代表见证。那么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说到智慧建造房屋要凿成七根的柱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建造房屋跟柱子有关系。那么当然我们的主是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柱子变得非常的重要，柱子特别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那么雅各我们说过他的性格是不行的，他实在是重，所以以赛亚书，我们好不好读一下？我觉得希望弟兄姊妹印象深刻一点。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四节：你这宠雅各，这是神对于雅各的判语。雅各是那个毛毛虫，丑陋的毛毛虫，他爬行的范围就这块地。神的的确确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是地上的祝福，所有地上的祝福都是他们的。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全地的财富，如果你把它分三分之一，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那么神的确把这个祝福给他们，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你这宠雅各，就是代表雅各。雅各一生下来就说抓，雅各有机会他一定要抓。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雅各的本性就这样，所以神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神的意思就是叫他想起，那你不要忘记你根本就是雅各。那么雅各毛毛虫怎么会变成蝴蝶？只有蝴蝶才是见证，是不是？毛毛虫不会是见证，毛毛虫是反见证。但是真正的见证是蝴蝶，神能够从毛毛虫变成蝴蝶。那么好了，雅各什么都不是，雅各是最后一件事情才是柱子，雅各不可能是柱子。但是你看神居然能够立，他在他身上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雅各骗取父亲祝福的时候是七十七岁。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算，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讲清楚，我们已经告诉弟兄怎么算的，是非常清楚的。你只要记得这个雅各这个130岁到了埃及，那个时候呢，这个那个时候，约瑟呢是30岁做宰相，再加上7年的丰年，再加上2年荒年，所以39岁， 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瑟六岁的时候，雅各是97岁，那么约瑟六岁是刚好是雅各离开这个从巴旦亚兰回来，那么好了，他在巴旦亚兰20年，所以97岁减去20岁是77岁，所以我们讲过77岁证明说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改，这个人不可雕，朽木不可雕，根本完全定了，定了型。你今天一个心理学家没有可能浪费你的时间去教育一个77岁的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他完全定型了，他学习能力也不行了，各方面也都不行了。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是完全捡起一个世人认为不可雕刻。因为你既然讲性格，性格当然跟雕塑有关，跟养成有关系。性格需要养成，性格养成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抓住时间。如果一个小孩子就7岁，你可以改他，你可以变他，你可以塑造他，77岁是完完全全不可能。所以神就是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说，在人认为不可能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神可以立第一根柱子，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雅各就离开家就20年。他离开家的时候呢，圣经说他是太阳下山了。然后呢，他从巴旦亚兰回来，他跨过亚伯河渡口的时候，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所以好像这段20年，漫长的二十年，仿佛一个漫长的黑夜一样。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健步如飞。他一个人拿着拐杖，杖子虽然过了约旦河，他回来的时候不一样。太阳升起来，你一看，那个人已经是个瘸子，他不是一个在神在大腿窝上已经摸了他一把，因为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神从来没有放过雅各。你看见，虽然雅各骗了他父亲的祝福，但是呢，你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手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就在这管教的20年里面，管教的日子里面，有两根柱子，这是上一个礼拜我们看的。那么然后接下去就是33年，他离开，从回到巴旦亚兰，然后呢，在还没有到什么地方以前，还没有到这个就是他父亲那里，到他父亲就是他父亲那个时候根本已经不在别十八了，已经在希伯伦，所以他到了希伯伦还经过了11年，后来才到希伯伦，所以33年呢是11年，再加上22年在哪里，在这个希伯伦，所以总共是33年。那这段日子我们称它做剥夺的日子，等一点我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另外两根柱子就在这33年中间，那么最后呢，就看见神剥的手在雅各的身上。那管教跟剥夺有一点不同，管教是你错了，神责打你，这要从你身上打出愚昧来。所以有的人受苦呢，不要忘记了，是因为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当初犯了某一种的罪，虽然神赦免他了，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神正直的手还在他身上，所以一直等到神的手升起来了，那个病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和神的管教有关系，但是剥夺不是，剥夺就是说，剥夺是特别重在雕刻，重在积极性的正积极面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因为有雕刻，当然有苦难，不能说没有疼痛，有的。但是呢，那个神剥夺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叫基督在我们身上更加增。所以雅各呢，头77年是爬行的日子，然后的20年是管教的日子，然后接下来的呢是剥夺的日子，最后呢是翱翔的日子，或者说发亮的日子，那就最后17年。所以17年呢，他是在哪里？是在以色列，就是在埃及，然后呢，他就经过了他147年， 这147年主要分作两大段，前面77年你这宠雅各，后面70年最后呢，终于雅各变成以色列，最后毛毛虫终于变成了这个蝴蝶。所以你看圣灵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好，那么我们看过前面的两个看过前面的两根柱子。那第一根当然是他刚刚离家的时候，刚刚离开，他晚上做一个梦，那么那个梦呢，他忽然明白过来，因为他从来，我们知道说，当雅各做这个梦的，他根本没有准备，他没有准备，他心中所想的是，现在以后日子怎么过，是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能够平安的回到父亲家里，这是他心中的打算，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来呢，还有一个坐标是指向空间，是指向天的，他从来不知道，他不晓得说原来，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天上的，那么神就在天梯的上面，然后呢，神的使者从上面上去下来，那他醒了以后，他忽然间领悟过来，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对他来讲，地就是一切，他能够抓所有的祝福，这就是一切。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一看见有天梯，就知道从这里有门可以通到天上去。那么他所躺的地方，他所在的地方，应该就是神的殿。他本来要抓着世界上的东西，他觉得这是他最后的目标，但是没有想到神借着这个梦给他看见，神在地上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无论雅各躺在哪里，哪里都应该是天的门，无论我们在哪里，哪里都应该让人碰见天堂。神的儿女无论在哪里聚集，这里应该就是天的门。所以这是雅各做梦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从梦里面当然得到暗示。那么第二天早晨呢，他就把他所整的石头就立作柱子在脚上有，那么这是第一根的柱子，你看见。那么整的石头当然和他的和他的艰难，因为那块石头代表他现在是个漂流的人，他现在需要用艰难来做他的枕头，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可以当成的，可以睡得着的。但是现在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雅各这20年的日子就像这样的日子一样。但是不要紧，这个神要借助这些艰难，要把它变成了柱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性格的成功啊，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需要圣灵借助20年的功夫，那么就把这个诡诈的雅各，那么让他学了许多的功课。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在20年神给他看见三个人，那个三个人就是他自己镜子，一个是拉班，他弯刀果然碰到葫芦头，他的舅舅，那么还有一个是利亚，还有一个是拉结，他从这三个人身上他就看见他自己。所以许多时候神一面管教，神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不相信我们有那么糟，我们不相信我们这个样子，一直等到有一天在我们孩子身上我们看见他根本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他们。所以神借着许多的环境，别人不会说我们的，但是神可以借着我们这些环境，慢慢你要服下来，你要承认说神做的一件没有错，我们真的果然就是雅各。现在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肉体，因为你还没有碰到拉班，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还没有碰到拉结，还没有碰到这个什么，碰到这个利亚。那么第二，那么拉结拉班总是想到，大家想到拉班可能在想到大，很多人想到他的婆婆，或者有人想到他的媳妇，是不是总是想。但是不要忘记，有的时候你的儿女，有你的丈夫妻子，就像拉结一样，也是一样的。神就借着这些，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